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然后呢下面我们看一下有些这个，因为这个是电话传的法，电话传的法就现场问题没有，但是呢考了一些以前的问题在这电脑上面，我们就把以前的没回答的问题呢就做一个回答，就以前前几期啊就是说留存下来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再回答一下啊。第一个问题说请问墨学怎么磕头那么困难，磕头是感觉身体好沉重好吃力，刚开始磕的时候呢都有这种感觉啊，然后如果我们一旦的逐渐习惯了之后啊，那它是一种身体一般来讲它会越来越轻松的。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我们磕头的时候主要是消除身体以前所造的一种身体方面的恶业，就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等等。那么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说造了很多这方面的罪的缘故，所以说我们要通过磕头的忏悔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些障碍阻碍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就磕头的时候感觉沉重吃力呢我们要想这个是应该的，这个是必须的。因为以前我们自己在轮回当中啊就是我们的身体沉重啊吃力啊也是就在世间法上面就是说是在世间法上面做了很多这些事情但没有用。现在呢我在为了正法而苦行，那么这种苦行是有用的啊，是绝对是有意义的。所以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再沉重再吃力那每天要完成的这些呢还是要可以完成。第二个问题说西藏度王经是否需要灌顶才能看。西藏度王经它其实在里面的佛法当中讲它是一个体系的文解脱的体系。那么文解脱体系西藏度王经当中呢有一部分不灌顶可以。有一部分呢必须要灌顶，比如说他讲到了一些就是说是直指心性的大圆满方面的窍诀，这方面的话就必须要灌顶才能看。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是这个西藏度王经呢是已经开许的已经念诵超度部分呢他不灌顶也可以看的，这也有。第三个问题说我是菩提学会的学员，从小就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比如考试必须考第一，做事想得很多，学佛以后虽然脾气没有过去暴躁了，但是仍然带着这种偏执学习佛法，看到前行的侠满难得里讲的暗节，我因为担心佛法隐灭日日夜夜感到恐惧，后来学了寿命无常又非常担心自己会以某种方式离开人间，现在这种状态这个什么后面这个没有打拳我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意思，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当然这里面会讲一些这些过患啊让我们操心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不讲这些让我们操心的地方的话我们还会单着轮回没办法升起处理，但是呢我们就佛陀就告诉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永远不要堕于两边，永远不要走极端，是这样。一方面我们知道有暗劫，但是一方面我们要想有明劫，当我们的心比较低沉的时候我们要想它的功德比如说当想到暗劫的时候呢我的心很低沉很恐惧，那我如果为了对着这个我就要想明劫，现在正是明劫，我现在在明劫当中，我现在在明劫当中佛法还在弘扬，我现在还有机会弘扬修学佛法，所以说应该高兴。从这个方面可以讲的。然后寿命无常呢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担心自己很快会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要想寿命无常呢其实提示我们要好好修行及早修行，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给我们一个积极的信号，如果我觉悟寿命无常时间越晚我们就准备的时间越短，现在我知道了我就应该用积极的方式去去入，然后呢用剩余的时间去精进的修行正法。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讲到了佛陀不会纯粹为了让我们的心担忧让我们的心痛苦来讲法的，他一定会是讲这个法是让我们离开这种痛苦的。所以说讲寿命无常也是一样的，虽然讲到都会死，但是呢其实呢它是很积极的让我们就正确的认知死亡之后呢让我们去做准备让我们现在有积极的方式去做很多准备，所以说我们就想这些功德利益方面呢我们一种操心的方面呢就会慢慢少。就是说佛法当中修行的时候调心啊，如果当我们非常傲慢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很了不起的时候，这个事叫想我们的过失，就把这个高举的心把它拉下来。当我们就是说是这个非常低沉的时候，就比如说这里面当我们的心很低沉的时候提不起心的时候，我们要想功德就想我就这个功德我给自己的功德有多大，然后就说是我这个就是说听一堂课的功德有多大，然后就怎么怎么样功德很大然后这样想的时候我的心就起来了。其实呢就是说是起来之后呢它是如果我们的心太高了就拉下一点，如果我们的心太低了就拉上去一点，就把我们的心处在一种比较平守恒的平常的状态平静的状态，这种状态才可以适合我们修行，否则的话太高举也不行太低沉了也不行。所以说呢就是这些修法都是让我们心处在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这个时候修行呢是比较有意义的。第四个问题说 克勤克诵的菩萨戒仪轨，我们念完三遍后是否受了菩萨戒。那么如果这个这个两种情况，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第一次啊，第一次呢如果说是在上师面前受过了，那么以后我们自己在自己念的时候就可以得菩萨戒，这个菩萨戒可以增上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第一次没在上师面前受，单单我们自己念的话不一定得戒啊，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实在是找不到这种可以传菩萨戒的一种这个善知识，然后呢我们在佛面前自己念也可以得戒啊，这样。那么恰恰就是说我们说道上是讲的明天吧，明天晚上啊，明天也是六月初四，明天晚上的时候呢，道上是会在这个八点钟的时候，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开示，然后给大家传菩萨戒。哎，这个也是就是说如果以前没有受过菩萨戒的人啊，好好准备好，准备好的时候，当时上师在传菩萨戒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得菩萨戒。那么如果在上师面前第一次得了菩萨戒了，然后在以后我们再念这个仪轨的时候，念完三遍我们就受了菩萨戒啊，菩萨戒可以反复的受，反复的得，反复增上，是这样的。第五个问题是观察修 和安住修有什么区别。观察修呢就是说通过观察的方式来修，比如说暇满难得，寿命无常，他必须要观察暇满啊，闲暇是什么，圆满是什么，然后他的功德是什么，他过患是什么，然后无常呢就是说观想无常，寿命无常是怎么样一种安利，有每个众生必定要死，然后呢这个死期不定，死亡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利益。他就是通过这样思维啊，观察，再在观察，正在观察，观察到每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修法的一种要点核心，然后把这个修法融入到我心中去，这个叫观察修。安住修呢就是说当我们观察好之后无常的我就安住无常，我再不观了，我就安住在一切无常的状态当中，寿命无常状态中，这个叫做观察修之后的安住修。还有一种安住修呢就是说直接的修即止啊，就是说他不通过很多的这种法义方面的去这个观察，他就是圆一朵花啊，或者圆一个佛像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他不观察，就是一圆安住而不动，这个方面也叫安住修，大概是二者之间的差别。第二个问题说，请问电动转经轮动一段时间就发出不同的声音，修理不好那还能用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有声音的话，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最好因为在这个以前的话是乔门宗切他在这个转经的过程当中讲手转的经轮啊，如果有各种各样声音的话，有些时候对自己不好，有些时候对他人不好。但电动的经轮会不会和这个一样呢？这个有的时候看起来似乎道理相同，但有的时候也不确定，因为这个缘起必定不相同嘛。如果当上师他们没有开示过的一些没开示过，我们也不敢说的确道理相同，所以说发出声音也不好，或者好还是不好。当然就是说如果能够修好是最好的啊，如果自己的确有顾虑呢，就换一个暂时不用这个也可以，等我们就有了这个确定答案之后再可以就说是去进行安利。第七个问题说，如果家人想皈依上师，但是没有机会在上师面前皈依，那么听上师皈依的录音恭敬听受，比如听上师第八十次网络开示录音后面就有皈依录音，这样算皈依可以吗？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在就同时的时候受皈依是最好的，因为当然上师在网络很多次网络就是说开示的后面都会有传皈依的，所以我们如果留意的话还是比较容易在这个同步吧，在同步的时候得了皈依，这是最好的最好最圆的。但是在就是说上师这个跟前去亲自得皈依呢，当然非常好。然后结果这里面讲呢，如果说是在录音面前恭敬听受呢，暂时可以皈依，他因为他也是一个决心，一个誓言，一个信心，反正就是说在上师这个在上师的一种这个身像面前，或者在这个光盘电视面前，然后上师在传皈依的时候自己真实的把它当成上师，然后去这样重复去皈依的话也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暂时来讲是可以。那么以后呢有机会的时候还是可以再次受皈依，因为我们这个受皈依呢，我自己都是上师每次传皈依我都要去受一次皈依的，这个皈依可以反复受反复受反复受，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首先可以这样受，然后以后呢上师再传皈依的时候我们再去受的话就可以了。第八个问题说，顶礼时总是散乱妄念纷飞，是不是修上师瑜伽就没有作用了呢？该怎么去除散乱？那么当我们初级修行的时候没有散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实际上散乱就是众生的特质，那么就是它的这个特性，所以说肯定会有散乱。那么是不是没有作用，那不敢说没有作用，因为修上师瑜伽呢就是说他通过修上师瑜伽祈祷上师上师的一种智慧逐渐逐渐融入我们心中的这个过程，这个次第其实就是为了慢慢调伏我们的。所以说刚开始我们妄念纷飞呢，通过不断的修行 那么就上师的加持融入我们心之后啊，我们自己的就是说是这个境界会进一步的提升，然后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散乱也会越来越少。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修上师瑜伽仍然有作用。关键就是说我们要信心，信心要坚固啊，祈祷上师加持我，是这样的。如果信心坚固，有信心的话，即便心散乱也有作用。驱除散乱的方法就前面讲了，不断的闻思修行，这方面我们的散乱就会越来越少。第九呢是请问三根本病的风胆弦具体指什么？这个就是在这个佛法很多地方都讲风胆弦的三种病。风病呢主要是一些通过呼吸啊，通过这些风产生的病。而胆病就是说是它胆病有的时候就是讲了一些什么呢，就胆上面的一些病，或者是热的一些病呢、啊、就可以让我们看到白色的东西，把白色的东西看成黄色等等。弦病呢主要是水方面的病，但是具体来讲呢，我没学过医，也不知道风胆弦具体是指什么，只是知道它是很多病的根本如果学习过医术的人可能清楚，那我是不是特别清楚的。第十个问题说，家里亡故父母的相片放在佛堂的供佛香案上如法吗？这个最好不要放，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平常我们供佛的时候顶礼佛啊，供养佛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家里父母的相片，父母如果是一个平凡的人，凡夫人的话，这样受顶礼恭敬啊，礼拜啊，这个有时候对他们福德也是有一有还是会有损伤的，是这样。所以呢，最好呢不要把这个顽固的父母相片放在佛堂上供着，这样。第十一个问题是，观想外气世间而修无常，是要把整个外气世界的变化背下来然后观修，还是了解大概的意思观修就可以？最好是把这个全文背下来之后呢，一句一句一个字句对照观修，是这样。然后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种能力的话，就是把它的一种意思呢归摄成一二三四五的方式，然后就把它大概的意思呢去串习也可以，是这样的。第十二个问题说，第一，请问密宗的祖师是哪位菩萨？第二，密宗的三密参修是哪三密？密宗的祖师是哪位菩萨呢？密宗的祖师呢，其实最早的祖师是普贤王如来，是这个普贤王如来，是这样的。那么从咱们这个释迦佛的一种这个教法来看的话，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传法轮的时候，他传密宗，他传比如说传十轮经啊、密经啊。从这个传承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的密宗的祖师是释迦牟尼佛。然后就从整个密宗的祖师来讲的话，他就说祖师就是普贤王如来，或者有些教派讲是金刚持，是这样的。金刚持也是金刚持佛。然后如果从灵老派的祖师来讲呢，就是莲花大士反正呢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密宗他们的祖师呢，要么就是佛，要么就是这些佛无二无别的化身。密宗的三密参修是哪三密呢？哪三密就是说身密、语密和意密。就是说身密就是把我们身体观想成这个佛，语言呢念诵这个咒语，心呢观想和佛无二无别。这方面就是这个三密相应的意思。第十三个问题说，在百度查询查文具具足舍，古印度长度单位，古印度以人寿百岁时代所用弓之长度为一弓，一居足舍为500弓，相当于25四尺，1000米，公里等于24尺，等于1米等于30尺，反正这个是一个公式吧。这样的话，25四尺就相当于8米，这样算正确吗？这种就是说是25四尺相当于8米，也就是说一居足舍只有这个8米呢。这个可能这个不一定是这个这么短，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印度它的这个长度单位啊，它也不一样，它山区的地方和这个平原的地方，有的时候它的一个一游群的这个范围也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这个长度有就是说有长有短。有平常我们就是公用的说法，就是说是如果这个时候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讲的话，怎么样算它的这个算法呢？就是说是一般人来讲的话，他的这个初级单位就是一肘，就人的一肘的话，他就有这样一种这个0.46，大概是0.46公分吧，0.46公尺，是这样的。那么一肘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四肘等于一弓，这地方讲的话就是四肘等于一弓嘛。这个地方讲人寿百岁时代所用弓的长度一弓，那一弓等于多少呢？一弓等于四肘，那么一弓等于四肘呢，换算成现在的米，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将近1.9米1.84米。1.84公尺，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就是说是一公呢等于1.84公尺，就是等于1.84米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一个巨乳舍等于500公啊， 经常讲一个居住舍等于500公，500公的话就是换算下来的话就说是这个将近1000米了啊，920米或者有的是800米或900米，920米或者1000米的这样也有，是这样。所以说一个居住舍呢大概是就是说920米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差不多，有的时候就是说就说是佛法当中讲的这个寂静处阿难若啊，它离阿难若离这个城市与居住舍远的话，那就说是将近1000米差不多，这样也不是太远也不是太近，是这样。那么一游巡呢等于8个居住舍，那么一游巡等于8个居住舍的话相当于是这个就8公里7点几公里不到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算法很多种，就是说我们在看以前在看很多注释的时候，它的一种游巡的长度有长有很长的也有比较短的，它的关键就是说有些地方山区啊，它每一天它这个游巡呢它主要是按照一个人呢每天走路一天能走多远，这样就是一个游巡。然后就是说山区呢走得慢，所以它游巡就短一些，那平原地方就是说它就好走，所以说它游巡就长一点。所以但是呢就是说八米的这个可能是太短了，但也有可能是这个算法不一样吧，但是八米有点短。刚刚我们讲的话就是说一个居住舍大概是900多米差不多。第14个问题说当劫火摧毁大地的时候，地狱的众生随法性慢慢空了，是不是地藏菩萨的愿力也随之圆满了？这个不能说地藏菩萨的这个愿望已经圆满了，不能这样去安利。就是说这个地藏菩萨的愿是周遍整个法界的，它不是周遍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咱们的劫火摧毁大地的时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摧毁了，但是呢在咱们这个法界当中有无数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这个地方的地狱没有了，地狱转移了，地狱众生转移了。但地狱众生转移了，如果业重的地狱众生，他会转移到其他地狱去。所以说，如果他还在其他地狱受苦的话，地藏菩萨他的工作还是没有圆满的，他还要跟随这个众生到其他地狱当中去度化众生。而且呢，就你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正在毁灭，但其他的三千大千世界正在生成、正在运作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些地狱众生还需要地藏菩萨去悲愿去加持。所以说呢。这一个地方的这个地狱空不等于所有的地狱的空，所以地藏菩萨的愿力没有圆满。其实地藏菩萨的愿力，它其实呢也不，我们也不在乎它圆满还是不圆满。它菩萨的愿就是这样，永远不圆满的，就说明它的一种愿力之大。如果我们在发愿的时候，我一个时间的界限，实际上这种我觉得我发愿5000年利益众生，那么就意味着5000年之后我就不管了。所以这种愿力是有限的。地藏菩萨的愿是无限的，他就说是这个地狱不空，为什么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就是因为地狱永远不可能空，所以说就是我的愿永远不会灭，就这个意思。那么15个问题说，对于讲考有什么窍诀吗？每次讲考长行文有十几段要分析总结中心思想消文解义等，工作量太大，法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对于佛教陌生的名词在哪里能找到正确解释？讲考的一种窍诀其实来讲的话，第一个首先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看懂啊，就很熟悉，就他的这个词啊，他的术语啊，还他的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文字上面首先要看懂，看懂之后呢就他这个文字所表达的意义，他这个文字要表达什么意思，有几层意思，这个方面我们把它文字啊消文消好了，然后就他的意义表达，如果把这个做好了，基本上的话就是说不会有那么麻烦。就是你如果把这个整篇文章的意义都已经搞清楚之后呢，那你如果要去总结哦这一段的中心思想，那就很清楚了。然后你要去消文解义就很清楚。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这个其实窍诀就是熟悉，就是多看，把它就是把它完全理解了。理解完之后呢，逐渐你就懂怎么样去分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边讲的时候呢，还是有个过程嘛。这个里面就是说是随着我们自己对于这样一种佛法一种理解的智慧的加深，那么我们对于讲考这样的话这个事情本身呢也可以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练。因为刚开始可能很多词句不懂，很多术语不懂，当我们讲的时候这个要分析，那个要去查，好像感觉非常费时间。但是呢如果我们学这样学几年之后还是同样就是说一段话要分析，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准备，很多词语很多术语早就已经消化了，早就已经懂了，所以我不需要再花时间再去搞这些，我就把时间花在它的这个把它看懂，然后它的意义，然后去归纳它的一种一二三，把它的一种中心思想归纳出来。这个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慢慢就不会那么的那么的这个困难，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还是要不断的学吧，刚开始的这个时间可能是要花的，不管怎么样呢，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越往后越容易， 越往后越轻松，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刚学了很多术语要去消化，可能词语还不懂它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呢肯定要花很多时间的。但是越往后学呢，自己的智慧在增长啊，自己的一种在过程当中消化了很多的名词，这个时候呢再去花时间它就短得多了，所以越来越就是说得心应手。它而且总结中心思想的时候，它也会就是说总结的非常非常准确，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佛教的陌生词名词在哪里可以找到正确解释，因为网络上面百度上面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解释，但是这个里面的解释呢有些可能是比较准，有些不一定准，是这样。那么我自己就说是这个推荐的话，就当然有些名词解释呢，比如说像藏传佛教有些名词解释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上师能在这些讲法过程当中解释的一些以这些为标准。那么如果是平常一些比较通用的那就用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在现在在就是说汉地比较通用的佛学大辞典。佛学大辞典这个是比较权威的，比较还是比较正确的。还有就是说这个佛光大辞典也挺好。佛光大辞典呢还有就是说是佛学大辞典。这里面的话就是说对于很多术语很多词语的解释，它很多时候都是引用很多祖师的一些就是论著啊还有经典当中解释拿下来。有些时候我自己在查术语的时候也是要使用这些这个就是说我认为比较可靠的一些佛学大辞典呢，像这些佛光山辞典呢，这方面其实呢都是很好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刚刚我们讲网络上面有一些解释，有些可以有些不怎么样，是这样。所以说不好辨别，但是这个是应该说是比较公认比较好的。然后下面我们再看呢，以前寺院结缘的话有观世音菩萨像的护身符卡上写有病患者的名字，以前一直供在佛堂，如法吗？不如法，怎么处理这带名字的佛像卡呢？就是说有些这个佛像卡后面呢，就正面应该是观世音菩萨，后面就写有病患的名字。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供在佛堂上的确不是那么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不是那么好怎么办呢？我们不一定供在佛堂上面，就把它挂在旁边的墙上就行了。挂在旁边的墙上呢，就是说我们顶礼的时候呢，或者供养的时候呢，它是在旁边的墙上面，所以也可以就是说是观菩萨不断的加持这个病患，然后呢也可以。当然，如果这个你把这个名字取下来也行，把这个名字取下来，然后把这个佛像挂在佛堂上也可以，或者就是说你现在不取不下来，那你就把这个带着病患名字的佛像的这个卡挂在旁边的墙上面，这个方面的话就应该是可以了。第十八个问题说，莫学想请问一下，家里没有佛堂，一些金刚绳、甘露丸等能否放在个人房间的衣橱上呢？还有电动转经轮能否放房间里呢？那么就说是这个没有佛堂，那金刚绳、甘露丸能不能放在个人房间的衣橱上？可以放，但是放的时候最好就把金刚绳、甘露丸呢，统一的放在一个盒子里面或者一个罐子里面，把它密封，把它装好，把它盖好，盖好之后你再放在衣橱的上面，这个就应该可以了。电动转经轮能不能放在房间里面？总的来讲是可以的，但如果这个房间是夫妻共用的房间呢，这个方面的话最好有就说是这个就是不要放在卧室里面，那其他的地方应该是可以的，是这样的。然后呢第十九个问题说，请问前行引导文103页下机的十字杵金刚峰向上翻滚中下机指什么，十字杵是什么，金刚峰是什么？那么就是说这个下机呢就是在最下面的意思，就是说十字它是这个它是最下级的意思，就是说是最下面啊，最下面的基础就叫下级。十字杵呢就是一个像十字交叉十字形的一个金刚杵啊，金刚杵的平常我们金刚杵是这个它不是十字的嘛，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两头粗中间细，这个就是一个平常我们的金刚杵，两根金刚杵交叉放在一起就叫十字杵。那么十字杵呢其实有些这个图案当中就有这个交叉金刚杵叫十字杵，它相当于一个十字形的，但是十字形它不是十字架那种，十字就是说都是这个四边呢都是金刚杵的头，都是金刚的这个金刚杵的头，实际上所以叫十字杵。金刚峰就是讲很非常非常强烈的一种风，它比现在这种风，我们现在平常吹的这个微风啊，或者冬天当中的寒风阵阵呢，这种风不叫金刚峰，金刚峰它是很非常非常就是说坚固很强硬的这种风叫金刚峰，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金刚峰呢，它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就是说是这个十字杵的一种金刚峰，就是很坚固非常强硬的一种风。第二十个问题说，修上师瑜伽坐下时应当观清净心，将周围的一切观为上师有物，如果看到有人行持恶业等等应该如何观想，请法师开示，感恩。那么就是说我们修上师瑜伽坐下的时候要把一切观为上师的幻化，当然呢行持恶业的人也应该观为上师的有物， 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样观上是有我呢？就是这个人表面上在行事恶业，其实他的本性也是和我的上师无二无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我应该也应该把这个造恶业的人，他的本身也是佛，他也具有如来藏，他本身也是这个上师无二无别的本性。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一切都可以观为上师的有我。这个方面我们主要是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他的实相上面，究竟的本性上面，这个方面就可以。然后呢，就是说第二十一问，关于自受八关斋戒的时间，按赤城罗珠堪布的开示，必须是清晨自然光线下看得清自己手纹时就要受，但有些堪布说不一定，哪怕中午也可以受，到底应该如何才如法？那请法师开示。那么这两种观点都有，那么就严格的因为八关斋戒24小时的八关斋戒，如果你要受一天一夜的24小时的八关斋戒，那么就应该按照大堪布赤城仁波切的一种开示去做。但是还有一种八关斋戒是可以半日的啊，可以半日的，但是就是说你中午受也可以啊，中午受也可以。还有一种就是晚上受也可以，就是这样的。有些人他实在不行，他只受半天，他晚上受戒，受戒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戒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有校正的啊，这个有校正。所以说就是说这种观点呢，就是说这个的确不一定啊，但是呢，如果你要设一个24小时的八关斋戒的话，就应该按照前面的观点去做。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或者你受不入，我只受半天的，或者晚上受戒，我在晚上的时候受戒，白天就守戒啊，早上就守戒，这个也可以。这种以前的话也有这样一种校正。但是我建议当然就说是24小时哈，就是这样的话，因为就是一天本来也不是那对我们来讲24小时八关斋戒也不是那么困难的，所以如果要受的话就是应该是24小时的。所以说其实哪种如法呢，两种都是如法的，都有这样校正依据。最后一个问题，然后说几年前皈依过藏地的上师，也接过法本和念诵，但因为个人愚痴和前夫分开时没有拿法本走，现在找不到了，犯了什么过失，要怎么忏悔补救？念诵金刚萨埵可以清净罪业吗？这种过失呢，就说是因为自己妄念嘛，忘失了正念没有拿走。这个过失呢，不应该说特别重，因为自己不是刻意的想舍弃，应该来讲不是特别重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平常我们多念一些金刚萨埵吧，然后就是发愿以后呢，就是说是多去印几本呢，请几本这样的书给别人结缘，或者说自己在没拿到的法本自己重新请回来，恭敬顶礼供养然后在平时念一些这样一种金刚萨埵，应该可以清净。这个过失本身来讲不算是那么严重的过失，所以说我们如果至诚心的忏悔的话，应该比较容易清净。这样好了，那么今天的以前剩余的问题也是回答完了哈，是这样的。下面呢我们就念回向。那么在这个回向之前，如果有这个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呢，我们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也是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长短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的众生离苦得乐，转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度化一切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呢，已经念诵回向。苏伦迪当觉热巴尼陀勒勒巴扎南巴西江杰嘎拉曲瓦隆彻巴泽比祖尼祖阿祖修藏耶祖荣华吉臣波格阿扬那哲吉丹巴藏扬斯多吉永丹甘尼祖波特德瓦那耶那祖公司恩格神吉切切那我祖刚格吉心德吉涅瓦桑东涅多巴耶缘求瓦西勒南北的相吉求德特吉大江卡念祖日根马顿日让东耶迪瓦拉摩恰本银盘那波神修清音顶南杰波拉谢我则不总耶瓦根德阳杰全部德江湖的花物及阳杰世宗更得让波门南里登波相信说吧将做的马欧南镇各家各居之杨德人工厂加我吃东西大德亚藏耶你求得劲儿那清晨你拜我的让我你觉着我神经难才得不才得经杨德经我趁东巴送给龙丹托清晨你不再经做的人这美的家当大量人的里人没做能盆地花基础 迪尔根亚拉曼巴特过了东吉的松格我用等这是刚有喷作的月的了马列这个你的左手什么我是个把扎江门你能为啥生车不得说伴奏歌的伴马车的伴奏歌的伴马车的伴奏歌的伴马车的